今天我还是继续讲这个诗篇啊，今天讲诗篇的127篇。那过去的日子已经讲了7篇的诗哈，上个星期是讲喜乐，然后不知道大家这段时间哈，诗篇对你来讲有没有带来一些的新的体会哈？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段的时间跟大家来思想这个上行之诗，其中一个目的是说，因为上行之诗不单只是以色列人去敬拜神的过程的里面，他们唱的一些的诗，其实在内容的方面，它是一个系列这样下来，其实是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很大的提醒啊。上个星期讲到喜乐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哈，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果子都是喜乐哈 ，joy 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属灵的生命的数值哈。其实上行之诗呢，是我们我常常过一段时间我就会讲了，因为这个是很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对神的认识，同时呢也能够提升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呢我是挺喜欢上行之诗的。那今天是讲诗篇127篇，好不好？我们先来把这5节的圣经哈，我们来读一读，然后我们再来思想，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详，本是枉然。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他们好，很短哈，只有五节的圣经哈。那我们怎么样来思想说来明白这一章圣经呢？那我想我提出两个的 approach， 两个的方向来去作为一个的探讨，一个思考。那在这里呢，上行之诗一开始的时候前面有一些小字，他说所罗门上行之诗啊。那这个所罗门这个小字是形容什么呢？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呢，就是说所罗门所写的这篇的诗。那另外呢，就是献给所罗门的一首的诗啊。所以呢，旧约里面常常都是说是大卫的诗，不一定是大卫写的，可能是献给大卫的。所以呢，所罗门上行之诗有可能是所罗门写，但是也有可能是献给所罗门的一首的诗哈。那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尝试从所罗门的角度来去读这篇的诗，我们从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的亮光，新的看见啊。但是另外一个 approach， 第二个 approach， 第一个的导向的方向呢？那我曾经说过，上行之诗是一组啊，15篇的诗。那写15篇的诗呢，并不是那个写诗的作者并不是一篇一篇一篇这样写下来。那写15篇的诗是有一个篇值，把它编织起来的啊，不是一个人写下来的。所以我们看见有大卫所写的，有所罗门所写的，还有其他人没有名字的。所以这是有一个篇值，把它写15篇的诗编下来。那它是按照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发展的里面一些的经历啊来编的，所以呢，诗与诗之间呢是有一定的互动的关系啊。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读这篇的诗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跟前面的诗 连上一些的关系，究竟前面说了什么，为什么会来到解一篇的诗啊，从这个角度我们来去明白啊。所以呢，今天我会从这两个的方向跟大家来思考，究竟解一篇127篇解一篇的诗里面所讲的究竟带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信息啊。我给那个名字叫建造啊，建造。然后我们先来看，从所罗门啊，所罗门如果他是个作者啊，那我从他的角度，我们如何能够来明白这篇的诗呢？那所罗门是以色列一个皇啊，大卫下来就是所罗门。所罗门被称为是世界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不是聪明，最有智慧的，因为他向神求智慧。那所以呢，圣经里面呢，诗篇后面一卷书叫箴言啊 ，Proverb 啊，然后再来一卷，接下来呢一卷书呢叫做传道书 ，Ecclesiastic 啊，传道书啊，传道书呢很清楚就写明了，是在这个在耶路撒冷做过皇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语言啊，然后呢就整篇的传道书啊里面说我们说是所罗门的一些生命的体会的经历。那如果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读过传道书的时候我相信你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我说什么，读完就好像很灰，是不是啊，非常灰暗的一种的诗哈。为什么呢？因为常常讲一个字哈，他说虚空的虚空啊，英文有时候是 vanity， 还是说 meaningless 哈。那如果是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没有意义的，做什么啊？那这个是所罗门，应该是在他年老的时候了，经历过人生所有的高高低低之后哈啊，他回想他一生的过程的里面，然后做了一个生命的总结啊。所以当他写这传道书的时候，我常常说啊，年轻的弟兄姐妹去读的时候，你读不出味道来，因为你没有这个人生的经验啊。你读上去的时候只有一个感觉，哎呀，灰暗暗的啊，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么这虚空就不要讲了哈，我们以为是读佛经哈，不是的哈。传道书是所罗门一个非常很深的人生体验的一卷的书。所罗门周皇，他是一个最富有的、最繁荣的以色列国的一个的时代，他做王，他拥有一切，他建造所有伟大的工程，拥有很多的妻子，金银，财富，这个军队，哦，这是最富有的一个皇。但是他常常讲一句话，他说我不满足，我不满足。所以呢，从传道书第二章他就说了，因为我不满足，我要为自己建造更多的更大的 project 哈，我要建造一些的工程哈，建宫殿哈，建这个建那个，建造葡萄园，我要建 a big project 啊，我要建造很多伟丰功伟绩，留下来给后人看看我多伟大。但是当他做完之后，他讲了一句的总结：虚空 ，meaningless， 没有意义啊，什么都好像没有价值。当然了，他最后讲的。传道书最后是讲到，谁非你在神里面，在日光之上，你才能够找到真正的价值。日光之下，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因为都是要过去的，都没有存留的啊。虚空，虚空是什么？就好像你知道那些抽烟的，吸一口烟之后，他不能够憋着气不退出来，对不对？吐出来的时候，那个气，这个叫做虚空了。虚空就是一种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就是好像一口烟一样，没有可以存留的价值。这个是所罗门，他做了皇帝晚年的时候一个的总结。那如果是所罗门所写的这一篇诗篇127篇， 那我们读头两节呢，我们就感觉那个味道出来了。那我们头两节是怎么说呢？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看守城池，看守人的枉然警醒，清早起来晚上安歇，吃劳碌得来的也是枉然。枉然，枉然，什么叫做枉然？枉然跟虚空是相同的意义。枉然就是英文翻译说 useless， 跟那个 meaningless 差不多，就是没有用的啊，没有价值的，传流不了的啊。其实这句话，如果我们单单读前面两节，前面上第二节的上半节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啊，真的是所罗门写的，跟传道书很相近，对不对？虚空的虚空，万物都虚空，都是很灰的一句的话。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节圣经先来明白头两个字，若不是，这三个字，若不是是什么，是什么意思？除非是耶和华来建造，那个结果，那个语气是什么？除非是耶和华建造，否则的话就没有意义。但是因为是耶和华建造，所以答案是什么？有意义了。所以这个房屋就可以守得住了，这个城池就这个房屋就能够建起来，这个城墙就可以守得住了。意思是说，好像是很灰暗的，但是前面若不是这个字拿走的话，那就完全是灰暗的。但是他用一个好像负面的一个的表达，他确实来把一个很正面的、很重要的一个的方向告诉我们。因为有耶和华，所以后来的就不一样的结果了。那这个是从这个所罗门这个角度来去读的话，我们就可以稍微理解一下。因为所罗门传道书里面所描写的跟这里前面这两句是很相同、很相像的。很接近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发现所罗门是不是重复用诗篇来表达，再一次表达他对人生的看法呢？那我们不管是所罗门写的也好，是献给所罗门的也好，那这篇诗所罗门就算是所罗门写的，他写的时候并不是想到会放在这个上行之诗的这个位置上，是那个天子那个把这一首诗放在上行之诗的中间这里的一首的诗。意思是说，这个编辑他认为这一首诗能够连上上下的诗，带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的结果，一个意义，所以他就把这一首诗放在里面。所以我们不管他是所罗门写的也好，不是他所写的好，但是里面所形容的却是恰恰是适合放在这个位置上。因为这里正是以色列的历史的经历的里面其中一环，一个很重要一环。那上次126篇我们还记不记得讲什么126篇是讲这个诗人是用那个被掳归回的哪一个的那个情景啊，哪一个的处境啊，来描写这些被掳归回的人的一种的经历。他们用一个是，哇，这样好像突然间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好像做梦一样。所以他们的喜乐是从因为神的恩典突然临到他们，哇，感觉到哪一种的喜乐，从内心发出来的喜乐。然后后面我就说了，他们回到自己的土地啊，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但是他们的生活还是很困苦啊。那他们在困苦的生活里如何能够喜乐呢？我们上次就提到因着信心的缘故，在一个好像没有可能的一个处境的里面，仍然可以带着一个盼望出去，但是能够接受从神来的一个的结果。这个喜乐是因着信心的缘故有那个喜乐啊，记不记得？大概提了一下，大家可以想还记得啊。那127篇又说什么？ 127篇如果是连接着126篇 的话，那就是描写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在犹大，在这个以色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们如何重建他们的圣殿，还是说他们的家园，他们 的家庭，他们的这里所说的城墙房屋，是描写他回到这个的地方的时候，这个重建的一个的过程里面的一种的体会，一种的经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回到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来去看，究竟他们在当时经历了什么，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来去明白。上次我提到说，在这个旧约的里面，在这个 Chronicle 的后一卷书，就是以斯拉记，就讲到神如何感动激动这个波斯王古列，让他能够容让以色列人回到这个的耶路撒冷来重建啊这个圣殿。那以斯拉记后面一卷书叫做尼希米尼希米记。尼希米是在这个这里说到是亚达薛斯王啊当皇的时候，这一个的尼希米在皇宫里面当一个很高的要职，那皇允许他啊，因为他靠着神的恩典啊，求这个皇允许他啊，让他能够带着一些的人啊，一些的的东西回去重建耶路撒冷。所以尼希米记是记载这些的回归的犹太人在这个耶路撒冷如何重建这个的城，他们的过程的里面所遭遇的事情。然后在这个的记载的当中，我们看到一件的事情，尼希米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一个的人啊。我不晓得近代有一些哈、有些 business 的 management 哈、竟然是拿尼希米作为他们那个学习的一个的题材哈、他们用尼希米作为一个 management 的 teaching 的一个的 material 哈、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一些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讲他这个的东西。那尼希米非常有才干，他回去安排组织所有那些犹太人啊，来重建这个的已经摧毁的一个的耶路撒冷这个的地方。那你要建造一个国家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起码你要建造一个城墙来保护里面住的人，对不对？所以呢，他回去除了帮助重建一些的家园、圣殿这些之外，他更看重的是建造这个的城墙。但是你可以想象，本来已经住在哪里的居民啊、虽然他们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犹太人被掳之后，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啊，在住在哪里的时候，就把那个地方当成他们自己的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当尼希米带着犹太人回去建造的时候，你想他们会有怎么样对待这些的回来啊建造房屋的重建家园的犹太人？当然不喜欢嘛，对不对？哈、我们住的这些好好的，你们来占据了我们地方。所以当时呢，我们读到第四章、第五章，我们都读到当时有很多已经住在哪里的人是非常的不满意，然后对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搅扰哈、讲一些discourage 的话，让他们不要再建造哈、然后多番的来骚扰他们，让他们不能平平安安的把这个城墙啊，这个 wall 哈、这个建起来啊。所以在这个建的过程的里面呢，耶利米跟他们的一些的 当时建造的一些管理的人啊，在尼希米记的第六章的里面有很好的表达，他告诉这些在建造的人啊，他说我们不要怕他们啊，因为有神的同在，神会保护我们的。但是虽然有神的保护，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就等着神的保护，我们不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需要做个事情，一只手拿着兵器，一只手去干活啊。所以呢，他们去干活的时候是身上带着兵器啊，他们出去的时候带着兵器，他们在建墙的时候带着兵器，他们相信神会帮助他们，但是同时呢，他们自己的有这个很好的预备啊，随时要打仗啊。所以第六章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啊，这些的违规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在那里建造房屋、建造城墙，但是每天都面对很多外来的攻击，这些攻击随时会把他们所劳苦建造的东西都毁了一旦毁灭了。一方面靠着神，一方面他们做好预备，拿着兵器，一手兵器一手干活，然后把这个城墙建起来。当我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另外一个事情。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因为当时他们那些归回的的犹太人，在一个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他们在生活的时候非常困苦啊，而且他们回去也没有什么钱。所以他们的家庭非常穷，所以第五章里面讲到这些的男丁出去干活了啊，这些的妇女在家里面啊要带着孩子，但是呢又要找生活，所以他们非常痛苦，在那里来向这个尼希米说，哦，我们真的愿意做的时候没办法做了啊，我们一天到晚去干活，但是连两餐都不饱，那怎么办呢？啊，尼希米一听见这个事情，他就是召集所有那些的人来处理这个事情。那当我们明白当时尼希米回去之后所遭遇的事情，跟这两节的圣经，哎，我们连起来说，好像在表达一样的事情。表达什么？表达他们的生命的经历。他们虽然已经回到这个神所赐给他们的地方里面，但是他们还是在面对许多的困难。一方面生活没有富足，非常的贫困；一方面这个的供给的人啊非常的多，每天的生活处在一个彷徨的处境的里面。所以这两篇诗篇就告诉我们说，是的，如果没有耶和华看守建造房屋的话，虽然我们努力，但是没有所用。如果没有耶和华来看守城池的话，我们如何防备也没有用，但是因为有了神的帮手，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完成了。那第二节圣经也很有意思，他说你们清早起来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本是枉然。那中文翻译圣经把本是枉然放在最后啊，但是英文圣经呢还是说这个的原文的圣经呢是把这个本是枉然放在前面的哈。那个 New Living Translation 他们的翻译是这样哈，我读给大家听哈。 It is useless for you to work so hard from the early morning until late at night and anxiously working for food to eat. It is useless. 没有用的，你就算你很早起来很晚，你非常劳力去做工作，没用的。什么意思？你抓不到，你找不到食物的，你不可能能够饱足的。这个就是诗人这里所要描写表达的。但是就是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很多时候我们读这句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它当成一个金句哈，写给师母哈，唯有耶和华所喜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好像师母常常睡不了觉哈，睡不着。那如果从字面来讲呢，神对我师母都不是很爱哈，因为他睡不着哈，是不是这样解释啊？不是，肯定不是嘛，对不对哈？这里所说的必然叫他安然睡觉， 这个睡觉的翻译不一定是准确，不是不准确，就是说这个表达不是讲我们字面的那个睡觉，那个是一种安然的休息 rest， 一个安息。什么意思？神所爱的人在那么困难困苦，连宝足都没有的时候，但是他仍然能够在他神所爱的人里面，仍然能够有哪一份的安息，跟前面所讲的那个喜乐那边一样，很困苦的里面的时候，还是仍然能够找到喜乐，因为神会供应。这里告诉我们，神的保护，神的供应，才是在这两节圣经里面最好的一个的解释，一个表达。接下来第三节，第三节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当成金句，对不对？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们常常会把这个当为金句哈，写给送给那些刚怀孕的这的的姐妹哈啊，这个是一楼 you know, 好像好像很好的一句的话哈。如何明白这句？为什么这句放在这里呢？啊，那我们要明白这句，我们就必须要先看第四、第五两节哈。我们先来跳过去看第四、第五哈。那第四、第五呢？那这两节圣经很有意思。然后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他讲什么。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了。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说的是什么？好像真的这样读的话，按字面真的不搞不通他在说什么。那我们先来读一下哈。少年人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究竟他是要讲儿女呢，还是讲后面手中勇士手中的剑？勇士的意思是大能的一个的有能力的人手中的剑，剑是用来做什么的？啊，射的嘛，打仗时候用的嘛，啊，来攻击人的时候，哇，远远就射一个箭哈，箭是用来无论是防守也好，来攻击也好，都是在形容打仗的时候哈，一个的所用的一个器皿。所以这里说儿女就是打仗的器皿吗？啊，按照这句直接的翻译的话，少年人所生的就好像那个大能勇士手中的剑，就是用来攻击人的，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里呢，儿女是一个好像一个比喻，比喻什么？比喻这个的勇士手中的剑的哪种的能力啊。然后第五节，肩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了啊。看过古代的电影吗？啊，一个剑带有多大？放一只、两只、三只、五只啊。如果你出去打仗只带五支剑哈，你就死定了啊。那个剑带可以放很多的剑的嘛，对不对啊？很多的剑放在里面，所以这个剑带充满了，插得满满的，哇，能生多少孩子啊？啊，生多少孩子才能够塞满那一个的剑带哈？按照前面那个就是这样说嘛，对不对哈？剑带充满了，就是孩子很多的就有福了。为什么呢？他们在城门口与仇敌说话的时候，就不至于羞愧了。那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城门口做什么的？我们如果读旧约的话，我们了解城门口City Gate 哈，城门口是等于我们现在的 City Hall 一样，是在哪里来处理事情的啊？有什么争吵啊，买卖啊，所有这些的legal activity 哈，都是在这个城门口来处理的啊。他们就好像我们现在的 city hall 一样啊，你要做什么买卖吗？哦，在这里的交易啊，大家就见证人这样。谁能够坐在城门口？ 啊？什么人可以坐在城门口？有权威还是说被尊重的人，对不对啊？年轻人、啊、老人家，老人家才能够有资格坐在城门口来做一个 judge， 一个的审判者。哦，你这个不对，你这个不对啊！他是这样一个的身份，就好像一个 judge 一样，坐在哪里，因为他有丰富的人生的经验，有足够的智慧，所以年长的人才能够坐在城门口，才在哪里来处理这些事情。那请问少年时所生的指的是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啊、所生的孩子、啊、当你能够坐在城门口的时候差了多少年呢？可能差了很多年了吧，对不对？起码三四十年的时间啊，你才能够有资格坐在城门口。所以第四节跟第五节之间，如果是讲时间的话，已经上去了很长的一个的时间了。啊，少年的时候生到一代，好像充满现代的那么多的孩子。啊，你可以 imagine 一下，想象一下，刚才我们说读尼希米记哈、啊，读尼希米记的时候哈、啊，第五章里面讲到那些的男的出去干活了，去打仗了，家里面剩下这个女的在哪里？然后呢，这个女的还要去找吃的哈、啊，管理这些食物哈、啊，啊，那么的劳苦，还是说这样早上出去，晚上回来都找不到两餐温饱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还生20个、30个孩子， imagine 一下是什么样的生活。不是生出来哦，你要让他长大到你老的时候你才能够坐在城门口哦。那你说形容什么？肯定不是单单指孩子嘛，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 这两句话就跟前面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是他是用儿女作为一个的形容，一个的表达，但是他要表达的并不是单单是 you know, 活生生的那个孩子啊，他是用来作为一个比喻，一个人拥有那么多这些好像孩子一样的这些的东西的时候，当哪一天你在城门口跟你的仇敌说话的时候，不知羞愧是什么。你就不会输的啦，有那么多的后盾哈，有那么多的你的剑在那个口袋里面，谁敢欺负你啊？意思是表示你拥有这些的 resource， 拥有这些的能够让你在那个时候能够胜过这些仇敌。回来，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的时候说什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你想一下 ，imagine 一下，在那个时代，那么的贫穷，那么两餐都不那么辛苦的时候，他眼见那个太太说我怀孕了，啊，又多一个口啊，过一年我又怀孕了，啊，又多一个口啊，哎呀，你生了多少啊？10个。哇，我怎么应付啊？啊，就香港有一个那个广告哈，以前鼓励节育嘛哈，就是说两个就够了哈，三个四个就断蛋挑了，就是说就生活都成问题了，就是那个是这样哈。那你可以想象在当时那个情况，人有孩子并不是一件。当然那个时候有孩子是好的，越好像古代农业的社会，你越多孩子越好，但是生活是很困难的时候，你要那么多孩子，你是不容易去生活的。但是神说，如果你当时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的经历，告诉你是神所赐的赏赐。为什么？你往后看第五节的时候，因为你有那么多神赐给你的产业，你将来你在敌人的面前你就不会羞愧了，你就不怕了。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在神的 这个过程里面不是单单讲孩子，也是讲到这个的人。那如果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就是讲这个神人是在建造房屋城墙的时候，是的，人是建造那些看得见有形的物件，就好像所罗门，当他做皇的时候，他建造很多伟大的工程，但是最后他说都是 meaningless， 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虚空的。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在建造，不是人在建造。神在建造什么？神不是建造这些城墙房屋。其实你想一想，当时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把他们带到这个迦南这个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之前说什么？你们进去要吃的那些水果，那些蔬菜都不是你们栽种的，但是你们就吃饱了。你们所住的房子不是你们建的，但是都丰丰富富的在那里给你们了。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既然神已经把他们从这个被掳的地方赶回怎么说让他们归回的时候，神为什么不像以前一样做一个神迹啊，把所有的先赶走了，然后他眼见这个所有的那个土地都哇开花结果了，又非常丰富的丰收了，那个房子不自动的建好了，神能够做吗？神可以啊，但是为什么神没有好像从埃及出来把他们带到迦南的时候那个情况？为什么？为什么要让他们经历那么多的辛苦？人是建造有形的物件，神要建造的是人的生命，也是以色列人经过了这一个的被掳之后，他们才真正晓得原来过去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是那么的丰富的。他们现在回来了，是恩典给他们回来，就好像做梦一样，他们回来了，但是所有这些的配件他们都要自己努力的去做，但是这个努力去做的过程里面，谁给他们材料？是那个皇给他材料。谁给他们保护？是皇给他们保护啊。他们所需要的食物是哪些？神透过这些富人这些的当官的给他们的。是的，是他们需要努力去做，但是同时是神的供应。在一个很困难的那个状况的底下，神要让他们给他们各样的一种的劳苦，一种的考验，目的是什么？要建造他们的生命。这个生命被建造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将来有一天我们就不会害怕我们的仇敌了。所以一个属灵的生命是什么？一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信主之后，神可以让我们一帆风顺的，神可以让我们无灾无难的。It's okay， 神有足够的能力给我们，但是神没有给我们一帆风顺，神让我们面对这个环境里面所给我们遭遇的各样的困难，好像一个一个的困难临到。人努力有用吗？如果没有神的话就没有用，但是如果因为有神的缘故，所有这些都会有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结果还没到之前，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些对我们生命的要求。神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来建造我们属灵的果子啊！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啊，九个属灵的果子，哇，多好啊！但是这些果子是从哪里来啊？你信主的时候，给你一个，给你两个，一下子把你圣灵的那个能力在你面前改变了你的那个的生命，然后结出那个九个果子的果子的九个样式出来吗？不是的，每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神透过环境让我们从里面生出来的。你明白我说什么吗？每一个属灵的果子都是从我们里面好像怀胎一样生出来的。神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不是要把我们打倒，乃是要让我们因着这个遭遇，我们在里面的生命被更新过来，我们能够结出那个喜乐，那个平安， 哪一个从神来的，哪一种的，哪一种的，哪一种的爱，哪一种的力量。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经过被掳归回，经过所有这些的操练之后，我们发现虽然后来他们还是离开了神，但是有一段挺长的时间他们是专一的跟随神，因为他们学会了功课，唯有耶和华是神。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不停留在信主的哪一个的阶段，刚刚信主，哎呀有永生，哎呀多好啊，能够上天堂拿了 passport、不是，我们要一样要透过生命的经历，让神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来调造我们，来让我们结出更多的属灵的果子，让这些果子能够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成为一个神的荣耀。我相信神的心意是盼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一个恩典的出口，我们的存在成为别人的祝福。我相信这个是神的心意，也盼望我们努力的去跟随神，信靠他来完成这个属灵的一个的 journey。 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你的恩典是大的，你能够使那些被掳的一夜之间不知道为什么他眼见着好像做梦一样能够回到自己的住处，但是主你并没有让他们在一个好像不需要努力，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在那里白白的来享受主你的恩典。你让他们经过各样的困难攻击，但是因为你在他们的当中，他们所做的并不是桃源的，并不是枉然的，他们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主啊，帮助我们，让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一次的来建造一个属于你的人。因为你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是被你重新再建造的一个人。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认识你，也跟随你，带着信心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能依靠你。我们恭敬把我们仰望在主里面前，求你继续看顾保守带领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